上高位之后反而变成玻璃心了耶，几百个人都跟你跪拜，你只因为一个人不跟你跪拜，你就被冒犯成这样，这是心理变态。
锵锵百宝书开箱，
白宝书里有白宝，让执行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执行。
Hello， 下凡哥。
今天我们要开箱的主题是种族歧视。
是，
下凡哥见过的种族绝对比我多，而且你到现在都还在当空中飞人嘛？
是是是。
你的生活当中本来就会充斥着各式各样的肤色、民族的人。
是是对，
你有没有遇过种族歧视？我是说你被歧视。
有诶、欸、我
觉得。什么人啊歧视我们黄种人、
我觉得大家也不是故意的，可能自己也没有发觉。当然
你应该是不敢讲到底是谁歧视你。
因为其实很难说，因为 我觉得他们不是全部，就是有几个可能不小心露出那个。其实我都是会要跟不同族群接触，大家都已经很小心尽量尊重别人。可能你会明显的感觉，当我英文不够好的时候，就很容易有一种你在说什么那种感觉。有另外一些就很刻意的把语文讲得很满，甚至帮我去解释这些东西，有时候我觉得那就会变得很温暖，所以很难讲，有时候可能是还不够认识。
好哦，其实下凡哥的是英语母语者。
对对对，这个
硬是要挖到底是谁这么自大。
对, 对，其实我还也发现，特别是因为他只会单一语文，而且刚好是英文，就比较容易出现。
他的文化就很狭窄。
对对，英文也是母语的，但是接触很多语文，他反而更懂得，哦，原来他的英文不是全世界最重要的。
你讲的好文雅，就是类似你 bullshit 的意思吧。
对，OK， 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 quit， 我不会继续跟你再谈下去，也会表达，我觉得你这样并没有真的很理解我的想法。如果真的是不讲理的，摆明就是歧视你的人，你也可以歧视他，没关系，我是可以拒绝的。
我记得我高中的英文老师说过一个经典案例，他的英文绝对是可以媲美英语母语者，因为他已经是个英文教学的硕士了吧。但是他有一次在搭飞机的时候，他遇到了非常明目张胆的种族歧视。他说他刚好坐在那一整排的最里面靠窗。
是。
空姐来送餐的时候，他是普通餐，不是那种特殊餐。把每一个人都送完了，就是不送他，然后还狠狠的瞪他一眼。
哇，那真的也太夸张了。
也幸好正因为他的英文很流利，他已经是能够深入英文文化里面的。
是。
他一看就知道自己被种族歧视了，所以他就
被冷落了，这样子
直接找座舱长。这个在航空公司里面，这个是大忌，所以赶快赔礼，赶快再多送给他礼物。回来之后还要郑重的写一封信，告诉他我们做了适当的处理，如何如何。
没错，对，
我觉得英文好也有英文好的好处。
对，其实透过语文的熟悉，也是帮助我们更了解到底彼此是真的所谓歧视呢，还是只是因为不了解而产生的误会，也需要做区分。刚刚这样的十分的态度明显，我觉得可以真的是据理力争的。
那在你的宣教工作当中，你会同时服务到两个民族之间，他们彼此是有仇的吗？
会，像我们有一些很敏感的地区，它其实在当地也会有当地的基督徒，可是因为在长久的历史环节当中，他们是属于被压迫的一群，所以他们反而会对当地原本的民族产生很多的冲突，甚至会有一种敌视的态度，不太容易回头传给，即便是他们自己同种族的，因为过去的仇恨跟压榨，他们会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些人。其他地区来的宣教是反而可以建立这个桥梁，或者是反而才能够进入那些区域当中，让本来敌对的族群有一些机会听到不同的声音。
用我们比较能够联想跟我们比较靠近的民族来想，你现在同时要服侍一群中国人跟一群日本人。我的家族都是从中国逃难来的。
是是是。
那他们开始逃难的时间就是日军侵华的时期。所以虽然我的奶奶她是第一代基督徒，
是，
但是我的爸爸就曾经跟我讲过说，如果在我奶奶还在世的时候教会里面同时有日本人的话，他大概就再也不会去教会了。
有这可能性，但是我觉得现在跟以前真的比不太一样，那时候真的是国仇家恨混在一起，他不用去有日本教会，还是有纯粹华人的教会，那当然都没有问题，需要时间，我们也不会去勉强说啊，那你们应该去爱那些曾经杀害你们的人啊，自己要去实践，实践之后他会慢慢成为未来通话的桥梁，不能勉强人哇，放下仇恨都不要去理会那些事情，我们反而是自己先去做你可以做的事情。其实日本华人之间过去的仇恨的里面，当时其实也有很多敌对的两方反而互相拆派的宣教士到彼此的国家，华人进到日本人当中对着打仗的人，也有日本人甘愿来到华人当中 他甚至认为这是一种赎罪，也有这种情况。
因为历史上真的发生过血仇啊，
是真的是血仇，
那种深仇大恨就会刻在两个民族的骨子里面，
是是，
可能过了好几个世代都还很难消融。哎、
yeah, ，
在基督里真的有机会两个民族可以完全和好吗？
其实有不少的案例，但是这个东西我不能说每一个人。卢旺达曾经发生大屠杀，大家都知道，过去两个种屠杀其实有很多的原因。但那屠杀的惨烈其实是邻居跟邻居之间的问题，可是后来有许多人在教会里面，在上帝里面得到医治，他甚至反过来接纳那些过去杀他自己家人的凶手，把他当成自己家人来对待，甚至陪伴他们走过接下来的人生路。其实那是一个非常辛苦的旅程，不是因为我们逼他，哎呀你信了耶稣你就应该这样，不是，是他自己经历上帝的爱，是他看到他就自己放下了，并且用上帝的方式去爱这个曾经杀害他家人的凶手，让那个人一生走在一条很美好但是很幸福的路上，这其实是他愿意的事情。
饶恕跟和好真的不是人类的天性，
是是是，
真的要上帝完全掌管我们整个心胸整个生命才有办法做得到，因为那是出于上帝的能力，
是
出于上帝的性情才有办法做到的事。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人去带领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不会说你来放下仇，而是我们来经历上帝的爱，是他自己决定放下哪一仇，那才是真的最美的事情。
今天的江江百宝书开箱就要来开箱一场暗潮汹涌酝酿当中的民族仇杀事件，记载在以斯帖记第二到三章。今天我们要继续开箱犹太美少女以斯帖参加选后大会的故事。不知道当时候一整批通过初审被送进后宫的美少女有多少人？
是，
感受上了，体感上应该最多数十人吧，应该不会像中国古代
几百人这样子。
因为中国古代通常会是连宫女一起选，波斯王这些选进来的美少女全部都是要做太太的，
就是以皇后的位置为她的优先标准。我觉得都会有一个筛选机制，真的会到国王面前或皇帝面前，其实也不是那么多人，因为皇帝也看不完，所以一定有一个筛选的过程，最后会让皇帝自己亲自的挑选。
所以初审主审官
是
膝盖要讨好他真的很重要。
是
他是初审过关的人呢，
对，经过他的调教才能够跟皇帝见面。
我会猜这些美少女人数应该不多，是因为他们进来通过初审之后，每一个人都被分配了房间、侍女，还有各式各样的美妆用品。
对，
古代波斯虽然帝国庞大，应该也不会一次纳个100个美少女来给他们100个房间啦。我觉得这有点像是住进经纪公司等待首演的女团练习生，看看决选哪一团可以成功，
哪一个登台，然后就决定。
不太一样的是，这些太监真的把他们当成未来的主人，好好伺候着。
对，
不像经纪公司对待练习生是很严格的。
弄错了一个人，或者是错待了一个人，万一他当了皇后，大家都不好过。
每一组美少女，他们都要经过12个月的养颜美容。
嗯哼，
我觉得经过12个月，应该每一组人都足以担当各大美容护肤品牌的代言人了。你没有被王上选上的，当那个品牌代言人，一定都很适合。
都还有机会。
我也很想知道我的脸经过了12个月的护肤之后到底能够美成怎么样。
Q 弹
12个月之后，这些美少女们终于要进宫面圣了。我看到接下来的选后流程才发现，完全不是我以为的一字排开让王来选哪一个看上眼，不是，太监把这些美少女们一个一个轮流送进后宫，跟亚哈随鲁王睡一晚。
是，
等到王把所有的美少女都睡完了，
是
他才会来宣布谁是他主意的王后人选。
嗯，
哇，这种选拔办法，你觉得王想要挑什么样子的王后啊？
其实这个有一点试婚吧，然后我们来试验一下，就是哪一个他在
哪一个
试用
性的
最
适
合，对对，一个晚上之后，他仍然回味吗？继续留着他呢，还是就让他走了？
我真的好难想象到底什么样叫做会回味。
对，这个我
每个都很美，每一个都精心打扮，经过十二个月的美容护肤。
是，除了我们讲说身体的感受以外，可能态度回应王的方式都会被王来做打算的一个可能性。
有瓦什提这种大女人的潜力，
是
王可能比较喜欢小鸟依人乖顺的小媳妇儿。
说不定呢。
其实所有的练习生一旦经过这个选拔之后，就通通成为后宫的妃啊嫔啊、嗯、但是有一点比较难过的是，如果你没有被王看上眼的话，那么一夜情之后你这辈子再也不用见王了。
是，
这很严重欸、
嗯、没错、嗯、
我觉得不可能会有人想要明着冒犯王，他就真的只是不被看上眼而已，他就终身进入冷宫了。
对，
好可怜、哦
嗯、后面还是会有照养他的生活，只是就很辛苦了，就真的像你讲，就是在冷宫之中只能住在那个皇宫的里面。
所以这场选后大会根本没有所谓的争夺战，那个标准没有人能够抓得准，就在王一个人的心里面。最后所有的美少女都被亚哈随鲁王宠幸完了之后，王拿出了后冠戴在以斯帖的头上，他亲自宣布以斯帖荣登后位。亚哈随鲁王举办了一个盛大的以斯帖宴席，这个 party 就叫做以斯帖宴席、
嗯、
很有可能还宣布全国放假一天。此外又颁布了针对各省的豁免令，包括免税优惠呀、啊、这些都是新后加冕礼的特殊活动。
哇，都帮他想好好多，我还没想到还有免税商店。
我觉得当波斯国民还蛮优渥的耶。
是是，
哇，前面才参加了187天的宴会。
是，
如果我是个贵族，我就可以参加187天。
不是全部的国民，他其实是在首都的皇城附近的。
如果我是个贵族男性啦、我就真的可以参加187天的把费哦。
没有错，而且有这么特别的经验。
有一件事情很奇特，
嗯，
新王后出炉了，但是波斯王宫的事务官们、嗯、包括管理后宫的太监们，好像完全没有去查这位新王后的背景、嗯、资历。
是，
没有任何人知道新王后以斯帖是一个犹太人、
嗯、
而以斯帖他自己也绝口不提，因为他从小恪守他的堂哥兼养父、嗯莫迪改的教导，出门在外绝对不可以透露自己的种族和家庭背景。
是，
莫迪改他自己是在王宫工作的，他会这样子教小孩、嗯、是因为当时候的犹太人多么的卑微啊。
对，莫迪改他也是在里面当官的，不管他官大官小，他可明白在这些波斯王族的心里面，他们不过就是一群所谓的流放者，甚至很有可能谋乱之心的一群人，对他们来讲是异族，其心必异啊，避免他们可能面对这个歧视或者被怀疑的机会。面临要很多他的行动去证明他是忠诚的，然后不要先把他的身份丢在前面。在这个时候也可以看得出来，在整个波斯的社会里面似乎没有那么去关注说，诶，你是哪一族，非要搞清楚不可，比较是看你平常这个人在这里服侍的状况，在这个国中的情形，决定这个人是否王可以使用。虽然有种族，但是为了避开被人家歧视的可能，或者是被压迫的可能性，他们就尽量不提自己原来的身份。
我的一个好朋友是嫁给美国人的，每一次回来的时候都会分享一些零零星星的遭受歧视的事件。从刚开始波涛汹涌到后来已经随便了啦，他已经很熟练哪些事情派老公去、
嗯、
人家只要看到是个白人、就一定会过关。
是是，
如果是他呢，就各种刁难啊，
麻烦事情都会出来。
对对对，当黄皮肤的人在白人世界生存、
嗯、
难免遇到歧视的时候，我们会想出一些办法、嗯、例如英文变流利也是一个避免被歧视的办法。
是是是，没错，能够据理力争。
拿一些有力的人出去当挡箭牌也是一个避免被歧视的办法。
嗯嗯，没错、嗯、
这就是莫迪改的家庭教育，他教导小女孩以斯帖的办法。
对， 对，没有必要不要去引起争端、
嗯、为什么波斯王宫完全不查新王后的来历啊、
欸、其实这也是我们讨论到一个很疑惑的问题。
没有身份证这种东西吗？
对，中国的皇朝里面每一个都要身家清白，附很多的资料才能够被推荐进宫之类的，所以为什么他们没有查？或者这是一个特别上帝的安排？因为这卷书几乎都没有讲到上帝这个字，却看到每一步每一步上帝很精巧的安排。这一点不被查，而且一路当了皇后都还不知道她是犹太人，不是一个好难想象的事情。这个如果没有特别的安排，故意让她造成的疏漏，这件事情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
网络上都有一些清朝后宫妃嫔照、嗯、
是
那些黑白照片。
是是是，
那现在有 AI 技术嘛，就会还原这些黑白照片，给它加上颜色。
是、
嗯、看起来好生动哦，但是不管黑白还是彩色的，看起来永远都是一个字，丑。
应该说以我们现在的审美观可能很不习惯，
尤其他们的衣着看起来好像水桶啊，完全不显身材也不显脸部哦，那个妆容也很可怕、
嗯、
我们的审美观跟当时候又不一样了嘛。
是是，很
不一样。所以呢，网友传这些照片都是为了来看看清朝后宫的妃嫔有多么丑。 因为古代王选王后应该都要选家世背景，
家世背景
一定要
是
大家族的女儿才可以被送来选后，
没错。
但是波斯王就只有选美而已，
对，真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状况。
而莫迪改那一边，他也完全没有想要富贫女贵的意思，
是
一般来说谁不想要当国王岳父呢？
是
莫迪改也没有想要让任何人知道，被揭露出来有可能会有麻烦吗？
有可能他们的身份给他们带来一些压迫，把皇后的位置因为这个种族而把它拿掉之类的。包括为什么莫迪改送他的堂妹去参加选妃，是被指派呢，还被要求呢，还是如何，都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超过一般正常选妃的模式，瓦斯一废掉到要选新王妃的方式，都颠覆了一般招选皇后的过程。伸手怎么在里面推动历史的小零件一点一点的改变，就顺理成章让以斯帖坐在了王后的位置上。这才会让莫迪改讲出那句话，你难道不知道你坐今天这个位置是什么原因吗？连莫迪改自己可能都没有发现，这时候他才知道。
我们的文化很喜欢好运幸运，看到以斯帖完全
很多人喜欢幸运了，
完全不努力的一个女孩子一进来就得到一个超级贵人运，一路又得到王的垂爱，超级好运，步步高升，
是，
这些都是我们所向往的。但是其实在整个故事里面是上帝在铺梗，
没错，
这些都有意义。而那些我们所关注的话题，到底为什么王不查王后的身世呢？这些不是圣经关注的重点，就省略了。
对对对，
以斯帖当上王后之后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天莫迪改他工作照例坐在王宫的朝门，我们猜莫迪改的工作很有可能是王宫的守门侍卫。那一天莫迪改他意外偷听到有两个守门太监密谋想要暗杀亚哈随鲁王，他赶快去报告王后以斯帖，而以斯帖也赶快把这个消息上奏给王，附带说明这是莫迪改的报告。亚哈随鲁王立刻就下令追查，发现真有此事，当然就火速处死了这两个密谋暗杀者。那两个人就被吊死在木制的绞刑架上，会有这种处死的方式，应该也是杀鸡儆猴，因为高高吊起，有可能还放在城门口放在广场上，大家都来看看，这就是密谋暗杀者的下场。
对，可是过去这种刑罚都一定是要让大家来观赏杀鸡儆猴的模式，这都是必要的。
近代那些描述犹太大屠杀的电影，我看到的是那些发生在欧洲其他国家的事情，有人是密谋要拯救犹太人的，
是，
但当他们被揪出来时，他们被处死的方式是枪决，然后把尸体吊在广场上，就是杀鸡儆猴，谁还敢帮助犹太人，
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亚哈随鲁王他处死了两个罪犯之后，竟然完全忘记当初这个消息是谁上奏的，他完全忘了莫迪改这号人物，连一点奖励一点口头肯定都没有，甚至他有可能根本从头到尾都不认识莫迪改是谁，莫迪改他自己也完全没有想提这件事情，以斯帖王后也没有再提这件事情，
是，
这对妇女的个性很一致，他们两个都勤勤恳恳低调踏实，
家教是如此就是做什么事不要说好好的做就对了
其实他们做的是一件好事啊，如果争取一些广告露出的机会，应该也可以为同胞谋福利啊，提升一些些犹太人的地位嘛
可能也就是因为这样，他们更不敢随便的把这种功劳往自己身上揽，越是这样就变成大家眼中的嫉妒的对象，你看你们这些人故意炫耀啊，表现功劳啊，这种概念被歧视者更要小心，所以做什么事都要步步为营，动辄得咎，你做得好也被骂，做不好就是加倍骂，做好就当做应该的，所以他也就很低调，只要能够平安的生活过去就可以，尽忠职守做他该做的。
这种想法是我们现在文明社会才会有的想法，越是弱势族群要各种管道帮他们发声啊，为他们争取权益啊但古代那种社会寄人篱下就是能低调就低调，安安分分过日子就好了，
就像我们讲孤臣孽子的概念，每一天生活都要如履薄冰啊，特别小心。
当时候的波斯朝廷里有一个新红人，
是
亚甲人哈曼，他是朝廷的当红炸子鸡，因为亚哈随鲁王把他立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相当于宰相的高位， 可以想象接下来全波斯文武百官没有谁不需要向哈曼拜码头的。大家都知道哈曼是亚甲人，但不知道新王后以斯帖是犹太人，显然哈曼是不讳言自己种族的。那亚甲人在当时候的波斯帝国算高地位的种族吗？
其实我不能说他算不算高地位，但是至少哈曼本身是高地位，所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亚甲人抬头了，搂起来。也有提到亚甲跟以色列之间过去的旧有的仇恨，而我觉得到这个阶段应该不完全是这些仇恨，已经大概跳脱了，比较还是重视在得宠的哈曼他怎么样在王的面前得到这个机会展现自己的威力，展现自己的权威，这比较是我们今天会看到的东西。
一个够聪明的人才能够得到王的垂爱，
是
因为他不是大美女啊，大美女好像可以不用做太多事情，
至少要有一些功绩或者某一些真的是王真的喜欢的一些特质。
因为哈曼荣登宰相的高位，全波斯只有亚哈随鲁王不需要向他行礼。哈曼每天进出王宫，各等阶级的官员都必须向哈曼跪拜。哈曼宰相每一天接受无数人的跪拜，但奇怪的是，那一个在朝门任职的莫迪改，每天看到哈曼从来没有一次跪拜，从来没有一次行礼，从来没有一次点头致意，表达客气，表达尊敬，通通都没有。同事都劝莫迪改叫他不要违背王命，这很危险啊。哈曼的官阶可是大王亲封的，但莫迪改依然顾我。他说我是犹太人，这个是我帮他讲的啦，圣经里面没有写他的台词，
对，他没有讲话，
这是别人转达他的理由。
是
这是什么理由，什么意思啊？
波斯当然他是一个宗教上宽容的，对他的宗教信条来讲，我不会向任何的人除了王以外跪拜，在他的职责的范围跟他信仰的要求，我只会对我的神跪拜，所以你不是神我不会去拜你，这是一个想法。但
那亚哈随鲁王他拜吗？
他只能是按照他的规矩，就是该行什么礼行什么礼，并不是指说他要特意的跪拜，因为对哈曼来讲其实他是不应该受跪拜的，虽然波斯王好像同意你可以这样去做，可是就一个守卫者，他们的职责是不可以在那个时候随意的跪拜，因为他最重要的职责是守卫，顶多会有一些简单的敬礼就让他进去，不可能把武器放下来跪在那边，这不可能的事情。
跪拜必须要先卸下武器，
即便是国王进驻，他们也不会用跪拜的模式，他们也会用其他的方式来行礼，因为他们最重要的是要保持警觉，如果你在那个时候跪拜，其实守备都松懈了，重要关卡会要求的所有的警卫或者是守卫者他用他的方法敬礼，但是不会变成肃立然后东西放下，不会有这个情形。
所以莫迪改并不是针对哈曼，也不是针对亚甲人，他只是尽忠职守而已。
是，对，但是他的身份就被拿来做了一个话题了。
他的行为放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超级危险，
是
超级不会看场面，超级不会做人。
是，
我如果是莫迪改的同事，我也会每天不停的劝他，你这样真的是会很危险，你可能还会连累我们全部的王公侍卫耶。
对对，没错，我们会觉得看人看风向，可是还是有那种尽忠职守的人，知道我今天做门哨我应该守住，不是让他们随意的进出，你官大我就不做该做的事情，这是很危险的。
很正直啦，但是莫迪改如果不先跟长官打声招呼说，哎，不好意思哦，虽然长官我每天都会遇到您，但是我认为王公侍卫执勤的时候应当要如何尽忠职守，如此这般这般，先讲好那个我会尽量跟您点头致意，但是我不会跪拜。我觉得这样讲感觉比较有礼貌，而不是一声不响就摆臭脸，每天看到长官来了当没看到一样。
我觉得这有点像我们以前在站卫兵的时候，你会碰到很多将官啊，那种高级的走过去，其实我们一开始都不认识这些人，都会拦下，那时候当然很多学长就会说你怎么都白痴啊，你怎么拦到这个人，但是有一些长官会让你觉得说你做的对，你应该做，因为你不清楚他是谁就应该拦下来，适当的请教之后就可以。那就像你讲，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礼貌的机会让他跟哈曼有个对话，说不定很多就好解决，但我想哈曼也没打算跟他说话，肯定就是愤愤的一股气就进去了，反正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但是呢那股气越憋越过不去。
哎，像莫迪改这种人我有点难理解，真的很不会看脸色齁。因为我们亚洲人啊，在人际互动之间最擅长的就是读空气。
是。
莫迪改是不是一点点读空气的能力都没有，所以他完全不晓得这么做超级冒犯长官的。
其实我们从他后面所做的事情跟别人说这个人不会跪拜任何人，因为他信仰的关系，就看 他其实很一板一眼做事，我就是跟着规矩做事，我也不需要你喜欢我，我也不需要你特别的给我什么优惠，抱着这种无欲则刚的心里面，他就觉得我坐在那个位上，假设是守卫的角色上来讲，他事实上确实高过所有的官员进出的时候，因为他是有权利为了保护国王的安全，他其实甚至可以主动去检查，甚至拦下每一个人，不管我认不认识你，我都会照这样程序完成一遍。
基本上像哈曼宰相行跪拜礼，这并不是一个他们的工作手册里有载明的 SOP，
是、
而是自从哈曼这个人当上宰相之后，大家开始有的一种不成文的默契、一方面可能真的需要奉承他、二方面就是大家都这样子做，那么我这样做比较不奇怪，不会被视为眼中钉。但偏偏就遇上莫迪改这根大木头明明是一个很小的侍卫还敢这么对待宰相。
对，其实你看总统府啊，一些重要的官邸，你去说前面只要是穿着制服卫兵，他是不会跟你谈话的，那是另外一个协助者来帮忙讲话来询问，这两者之间可能就有很大的差别。
哈曼每天上下班都看到这个莫迪改 就是不跪也不拜，
是
超级不爽。后来又得知哦，这个人是犹太人，就决定要灭绝全国犹太人。这也太夸张了他跟犹太人之间有这么深仇大恨要进行种族灭绝吗？
莫迪改并没有特别去强调他是犹太人身份，但是我觉得有人用他犹太人身份做了文章，告诉哈曼他是犹太人，才让他没有跪拜的事情扩大了。哈曼跟以斯帖两个都是得宠的人，一路得宠上来，可是一个真的心里面有上帝的人，得宠不是带来骄傲，可是一个没有上帝的人，他就越来越看到底还有谁不尊重我，到底谁还不重视我，给你好看，告诉你不是对你一个人，全家族我都要给你处理掉。
升上高位之后反而变成玻璃心了耶，几百个人都跟你跪拜你只因为一个人不跟你跪拜你就被冒犯成这样，你不只是想要杀他，你想诛他九族，你想诛他全族，
对，
这也太夸张，这是心理变态。
骄傲带来很大的特点，有时候你觉得这个本来很好，怎么越做越高之后突然有点让你觉得不可亲近，甚至很计较很多东西，你很难想象，这就是骄傲会把里面的那个罪的恶的趋势带得更起来，然后一点点小小的问题突然在他面前就变得很大，怎么可以对我这样，而忘记其实我原本也不过是个小小的人。
要能够不管被宠到什么样子的高位、什么样子的红人都还能够勿忘初心，靠着的真的是上帝，没有人能够靠自己还能够维持原本善良的样子。
是，就是你站在101的上面，你还是要记得你自己的身高其实只有多少上帝的恩典让你站到某些位置，那其实更要珍惜，
也要去问问上帝，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你对我的心意是什么？
所以你才能够谦卑的下来，不会被宠爱给弄昏了头。
哈曼显然就是坐在金山银山上的高位，这些金山银山都是我很伟大，我挣来的。
没错，
好可怕的疯子啊！我们下一回就要来开箱哈曼的疯狂计划。我如果是他老婆，我绝对会骂他。好了，但是我如果是古代，可能一骂就被砍头了。
对，因为不听话的老婆。
讲讲百宝书开箱，下回来聊哈曼跟莫迪改之间的恩怨情仇。我是之心，
我是下凡哥，
下回再来开箱咯。
OK， 拜拜。